大家好，我是小诗，
我是珊珊，
欢迎收听
听见奇迹。
珊珊，想必现在大家都还在关注美选，你知道吗？疫情又冲上了新的高度，不知道就是跟美国大选啊聚集投票有没有关系？
对啊，目前估计全球就有5100万人染疫耶，而美国还是占据第一名，因为光美国的确诊人数就突破了1000万人哦。而且共有将近25万人病逝呢，
包含了目前第二名的印度啊，它病例也是急起直追，来到了860万人。第三名的巴西也有560多万人被确诊，你看看前三名就占了一大半去了。
对啊，不过小事，这几天有个好消息发布了，就是疫苗终于出现了一道曙光哦。
真的吗？但先前巴西卫生署，他们好像当局还有发表，就是中国科兴生物公司他们疑似生产的疫苗啊，好像有发生不良反应，导致有死亡的案件发生呢。
没有啦，这一次的话呢，是由美国制药业的巨头辉瑞以及德国生技公司 BioNTech 联手研发的疫苗传出捷报，第三期临床测试就有效高达了 90%， 并且呢，在最快今年年底前就会问世咯。而辉瑞预估一旦获准许可，就渴望在今年年底产出5000万剂的疫苗供应全球，而明年2021年底更渴望供应约13亿支的疫苗哦。
哇，难怪就是像今年表现落后的印度股市啊，近期整个追高，从10月公布的财报数据优于预期，而且美国总统选举结束，以及到了新冠疫苗出现了大幅的进展，都激励着印度指数屡屡创高，甚至还超越了年初的高点，创下了历史新高的记录呢。
当然不止印度指数，包括了美股啊，以及我们台股也都是一直在创新高的呢。
嗯，加上啊，实验证实它的有效性超过了 90%，市场上也预期着将使全球民众啊接种的意愿都会增加，有利于疫情的尽快结束，真的很希望生活赶快回归到正常的轨道上。不然像是之前啊航空运啊观光业这些因为疫情的关系其实有点惨淡，还好最近就是都有因为疫苗的出现上演了庆祝的行情哦。
不过疫苗获准后真的就会天下太平了吗？那可不一定哦，因为大家可以想一下，可能会有遇到了两大的难题。第一个呢，就是大规模的量产有可能吗？以及第二个是运送跟保存的问题。
说的也是，以明年13亿的目标来说，这个数字就不是一个小数目啊。
对，因为大规模的量产，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像是你在家里啊煮一道菜的话，可能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可是你呢要大规模的产出给厨房啊或者是超商来做使用的话，其实是没有那么简单的。那大规模量产疫苗这件事情呢，它可不是在小实验室里简单重复的配方就可以办到的。那就算开始顺利了大批量产，接下来也会遇到物流方面的挑战，因为这款疫苗呢在注射前必须一直保持在-80度的低温，如果在一般的冷藏低温下超过24小时就会开始变质咯，这环节中存在的不确定因素还需要谨慎对待呢。
嗯，不过呢我觉得啊，像人类这么厉害，你看像是这两天美国的莫德纳公司，他们对于新冠疫苗初步的实验数据显示，它的防护率更高，将近了 95%， 而且不用储存在这么低温的一个环境。所以我相信明年可能有更多疫苗问世之后，相对的条件跟技术等等的也都可以得到更好的改善。
对啊，说到这里，相信大家更想知道的是，小诗你知道吗？那谁可以优先获得注射疫苗的优先权呢？
目前啊，根据英国政府的介绍，医护人员将有获得疫苗的绝对优先权。当然咯，因为毕竟他们是站在最前线的嘛。那 其后就是最可能感染病毒威胁生命的人群啦，比如说老年人啊，或者是罹患某些疾病的人士，因为他们的抵抗力啊总是比较薄弱。那50岁以下身体健康的人群呢，就会排在最后咯。
所以像我们身体健康又年轻的应该都是排在后面吧。
没错，突然觉得排名在倒数好像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对，那相信大家就是也会很好奇，疫苗到底多少钱啊？每个人真的都打得起吗？
那根据辉瑞以及 BioNTech 先前与美国达成的协定，疫苗呢大约是 19.5 美元，折合台币是约565元。虽然565元呢感觉起来好像还好，可是呢因为辉瑞先前已经先跟美国、英国、欧盟、日本都达成了预先购买的协议，疫苗上市后会优先交给他们使用，且这款疫苗并没有加入 WHO 主导的新冠疫苗全球取得机制。总之要达到全球广泛的施打，看起来可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呢。
真的耶，那还好，真的很庆幸我们台湾还是非常的安全。现在大家在搭乘交通工具上，或是去到人多密集的地方，好像也都养成随身戴口罩的好习惯哦。
对啊，现在像在人多的地方，或者是大卖场啊，或者是一些公共场所，都还会看到大家都还有随身戴口罩。当然啊，像是我素颜的时候也还会戴啦。
诶，我也是诶，想必这是很多女生的心声。那我们总之还是希望呢，其他国家的疫情可以真的日益改善，就是赶快变好，不然就是常常看到新闻又出现哪个国家爆发疫情，然后又有多少人攀升死亡的人数，其实看了也是很心酸。而且其他国家疫情整个都好起来，我们才可以出国玩呐。
对啊，真的希望疫情能够日益改善。那最后呢，我们就是要带给大家来了解说一下，谁是辉瑞新冠疫苗的幕后功臣呢？那他们呢就是一对由土耳其移民的夫妻档扎辛以及图勒奇的故事。
没错，那他们就是 BioNTech 的创办人，他们从土耳其移民到德国。像丈夫扎辛与妻子图勒奇这两位科学家对于新冠疫苗的贡献以及谦虚的态度，在学术界是备受尊敬的哦。他们所率领的研发团队呢，也被誉为最佳梦幻组合。那这对夫妻所创立的 BioNTech， 他们的纳斯达克的股价指数啊，今年已狂涨超过了 230%， 目前市值约270亿美元哦。
那沙欣在四岁时就随着父母移民到德国，父亲是一位汽车工厂的工人。高中毕业后，沙欣就在科隆大学攻读医学。学生时代，他就常常熬夜在实验室做研究。他强调，他从来都不觉得研究工作有多难。在1992年的时候，沙欣以最优等的成绩获得了博士学位。毕业后，更在科隆大学医院里担任内科医师，专长是血液学以及肿瘤学。1999年，沙欣考取了教授的资格，随后就跳槽到萨尔大学附属医院，并在那里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图勒奇。
那图勒奇呢，他同样是来自于土耳其的移民家庭，父亲是一名医生，这对他的职业选择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那沙欣与图勒奇于2002年结婚，图勒奇表示他们两人结婚当天哦，都还到实验室工作，可见两人对医学研究的一个热情。
哇，他们根本就是一对工作狂的夫妻啊。
对，因为他们在2001年呢，扎辛与图勒奇就共同创立了生物制药公司，他们主要专注于免疫抗癌药物的研发。
2008年，夫妻两人创立了 BioNTech， 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那 BioNTech 从今年年初股价就狂涨了 230%， 目前市值约达270亿美元，折合新台币有约7700亿 元呢。
哇，这是7700亿，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天文数字啊？
真的很难想象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数值。对，那他们呢分别就持有公司近 20% 的股份，那身价暴涨约24亿欧元，双双进入德国百大富豪的行列。
24亿欧元，这样换算台币相当约有700多亿台币耶。哇，这换算起来有12个郭台铭这样的富翁耶，太强大了。可是尽管呢沙欣他的成就如此的非凡，但他待人处事呢仍然是那么的谦和跟仁慈。这个是创业初期就投资 Biontech 的风险投资公司他们的董事会成员所表示的哦。他同时还说，嘉欣参加商务会议时时常就穿着短裤啊，背着简易的包包，然后拿着自行车的头盔就来上班了，就是非常的朴实简朴而且又谦虚的一个人。
哇，没想到从疫苗的研发还能听到这么一个励志的故事。所以呢，虽然沙欣的爸爸是位工厂的工人，但他凭着自己的努力也获得了不凡的成就，还研发疫苗帮助了全球的人。所以呀，大家可不要小看自己的能力哦。
没错，那最后呢，就是真的很希望疫苗可以如期顺利的上市，否则现在最近天气又开始要转凉了，又到了疫情好发的季节，那就是真的会蛮令人担心的。那当然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多多注意身体的健康，在外也要多洗手，就是不要轻忽了疫情带来的影响哦。那我们今天听见奇迹也差不多就是介绍到这边咯。
那谢谢大家的收听，
拜
拜。